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街串户讲真相，百姓感言暖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在年前用送福字的机会到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效果很好。过了年我们悟到还得去农村讲真相救人，但一想到福字也没了，空手到人家去讲也没个话题，不知怎么开口。可我们一想到现在救人这么急，有那么多人等着我们去救度，还想这想那干啥？我们就是救人，就是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于是我们就带上真相光盘、小册子、破网软件、护身符等，开始了走街串户讲真相。他们是告诉人平安秘诀的。到了村子，是凡路过的地方，碰到的人，我们都不放过，把法轮大法好带给每一个人。一次，我们走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位老人在家，我们亲切地称他老大哥。给他讲过真相后，这位大哥说他是党员，是当兵时入的，听明白真相后，很高兴地让我们帮他退出。我们走时，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这时隔道有一个老太太问那老人，他们是干啥的？老人说是告诉人平安秘诀的。我们听后很为那位老人的回答感动，于是我们谢过老人，又给那位老太太讲真相。他也在一旁帮我们劝那老太太，退了吧，也不搭啥，还是有好处，要不人家能大老远的来告诉咱们吗？那老太太也同意退出少先队。小女孩说，我有法轮大法保护了。还有一次，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在家。原来小女孩的妈妈没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小女孩上三年级，这老太太是小女孩的奶奶，她和奶奶相依为命。我们给他们讲明真相后，小女孩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并且也帮奶奶退出少先队。小女孩拿着我们给的小册子就念了起来，我们又拿出护身符给小女孩，小女孩接过护身符，照着上面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然后高兴地说，这回我不用害怕了，有法轮大法保护我了。说着，小女孩已经眼泪汪汪的了。和我一同去的大姐把小女孩搂在怀里，也掉下了眼泪。我们为得救的小女孩高兴。我支持你们起诉江泽民。这一天，我们又来到一户农家，一个老头自己在家。我们说明来意后，还没等老头说话，老头的儿子突然从外面进来，恶狠狠地把我们撵了出去，我们只好走出这家。还没走上几户，那老头拄着拐杖从后面走了过来，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又重新给老头讲真相。那老头告诉我，我啥也没入过，但我支持你们起诉江泽民。老头说完就回家了。我还以为老头是去溜达的，原来是他明白的一面来给自己摆放位置来了。我很为老头的善举感动，看到老头的举动，我们下乡讲真相的信心更足了。雨神啊，等我们救完人再下吧。这时天渐渐地下起雨来，我们真想避避雨再讲，可我们舍不得时间啊。于是我们顶着雨来到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主人看到我们要留我们避雨，我们婉言谢绝，帮她三退后就离开了。听她在后面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么走，就这么走，哎。 我们离开这户人家，和我一起去的同修说，与神啊，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救人啊，等我们救完人再下吧。这时雨真的小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停了。我和那位同修不约而同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把这个村子讲完之后，准备打过路车回家，但不知上哪儿打车，走哪条路。这时我们才想起村民说，这个村子很偏僻，根本没有过路车，要打车很难。司机说，就让法轮大法保佑我们吧。我们远远地看到西边有一条路上有车在跑，可离我们太远，走到那儿得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东边这条路离我们近，五分钟就能走到，却没有车。最后我们决定走近路，到了那条路上还不到一分钟，我们一回头，真有一辆车开过来。我们一摆手，那车还真的就停下了。司机问我们到哪里，我们说回县里。司机说，上来吧。我们谢过之后赶紧上了车，原来这是本村的车，上别处去办事，正好路过县里。坐下之后，副驾驶座上的那人说，他们是让人退档的。我一看也想起来了，那人我们才在一户正在吃饭的人家给他退的档。司机问我们为什么让人退档，我们就从邪党的无神论讲到贪污腐败，从贪污腐败讲到人们的不讲道德，从不讲道德讲到天灾人祸，讲到善恶有报，讲到神佛慈悲，从神佛慈悲讲到要想躲过灾难必须三退，又从活斋大法弟子弃官讲到高官落马，从高官落马讲到善恶必报。司机听得很认真。在他们接电话时，我们停了下来，司机放下电话赶紧说，接着讲啊。我们又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法轮大法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红传，并说人家外国那么多国家都让练，唯独邪党不让练，这不足以说明这不是法轮功的问题，而是邪党的问题吗？他们越听越爱听，还不时地插话，随着我们说。临下车时，我们帮司机做了三退，给了他各种小册子、真相光盘、护身符。当我们给司机打车钱时，司机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你们两个就让法轮大法保佑我们吧。在讲真相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感人事。其实只要我们把路走正，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地走过。这仅是我们在下乡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50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性格很内向，在常人中和异性交谈都会不自在的。读了6月19日明慧网交流文章，面对面讲真相是大陆同修救人的主要方式后，感触很多。我是2016年5月初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下面把这50天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我与一位老年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我只是在一旁发正念，同时静心听同修如何讲真相。一周后，我了解了讲真相的基本步骤，有了想开口讲真相的愿望，可是被怕心障碍着自己，就是张不开嘴。为了破开这层壳，我求师父加持，发正念解体一切障碍我开口讲真相的邪恶因素，同时我多学法，多发正念。几天后，在一个小公园里，当时周围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独自休息，我终于张开了紧闭了将近10天的嘴，接过同修的话题，开始给那个人讲真相。
最后在师父的加持同修的补充下，这个人退出了邪党少先队组织。事后同修鼓励我，说我讲得很好很全面，继续下去，同时告诫我不要有欢喜心。但是当旁边有其他人活动时，我还是张不开嘴，怕心还是很重。妻子一直都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做得很好。我和他交流，他也帮我找原因。迫害开始后，我一直没参加过集体学法，妻子鼓励我，让我去参加附近的一个集体学法小组。在此同时，师父也安排一位上班的女同修，每周休息日到我家和我妻子一起学法。在集体学法中，我感觉自己真的提高很快，同修们的言行使我受益良多。我发现在读法的过程中，那些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和不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区别很大。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读法时，语调平和，语速缓慢，话音中往往带给人慈悲祥和的感觉，听了让人很舒服。而我读法时，往往语速很快，声音很大，追求不读错字，读准音，带着很强的争斗心，显示心。在同修读法时，不是静心听同化法，而是盯着每个字，看同修有没有读错，随时准备给同修纠正。由于心思不正，往往学完法后都不知道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找到差距后，我在学法时有意要求自己读法时放慢自己的语速，压低声调，摆正心态，做到静心学法。我还找出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来看，很快就有了显著成效，我学法时也能心态平和了，心也静了许多。当我读完一段法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浑身血脉沸腾，情绪激动了。执着心的减少，为我开口面对面讲真相打好了基础。我每天上午去上班，12点下班，所以我们每天下午2点到5点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地点有购物中心、车站、街心公园，有时也走街串巷，真的有些像云游，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暴露了我们的各种执着心。每次回家路上，我们都要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争取下次做得更好，让常人能更好地理解明白真相。我还多看真相册子，把有用的记在心里，同时经常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稿。我在明慧期刊网下载真相资料，将其中内容记下来，以备面对面讲真相时破解常人的迷茫，并将他们发给那些面对面讲真相时因时间匆忙来不及听完真相的常人。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已经50天了，我现在基本可以一对一面对面讲真相了。以前我平均一年能劝退2-3个熟人，现在我一个月也能劝退几个人了。我相信不久之后，我每月都会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面对面讲真相真的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很多人真的是在等真相判真相，每每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那喜悦的表情，我都会真心为他们祝福，替他们高兴，同时感谢师尊的佛恩浩荡。下面我把这50天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总结的一些经验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一，最好是擅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和一个没有讲过的同修组成小组，没讲过的同修先发正念，先在一边听同修讲，学习一段时间，期间多看真相资料，多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阻碍。等准备开口面对面讲真相时，最好选择偏僻清静的场所，比如街心公园一角，二对一面对面讲真相，这时容易放下怕心开口讲，慢慢就能破开那层阻碍自己讲真相的壳了，这样就能使更多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二，平时特别是讲真相时一定要做到真善忍。有时常人会问你住哪里，在哪里工作，同修之间的关系等私人问题，千万不要出于保护自己而说谎，要智慧地回答， 有些常人说话中很不友善，一定不要起争斗心，不要和常人争辩，语言冲突。遇到蛮不讲理的，适当回避，停止讲真相。对大法不敬的，应该告知他，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不要对大法不敬，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江泽民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到现在17年了都没有成功，大法却世界弘扬，请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一般情况下，这种人都会收敛，不要触动常人恶的那一面，一般不会出现诬告举报的现象。当然也与自己平时的修炼有关，尽量不要给邪恶迫害制造借口。三，讲真相过程中要配合好，一个人讲，一个人发正念，当讲真相的学员卡壳时，另一个再补充，不要两个人争着讲，互相打断，那样效果不好。四，讲真相过程中要注意常人的接受能力，文化程度高的可以讲一些有据有理的真相信息，比如 GDP 方面，民主国家把每年 GDP 总值的 60% 到 70% 会返还人民，中共只返还人民 8%， 中共 GDP 占全世界 GDP 总值现在不到 4%， 唐朝时占 63%， 元朝 30%， 国共内战结束时 5.7%， 中共使中国经济倒退，何来的富强？文化程度低的要讲一些简单易懂的，比如历朝历代中国百姓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如果全世界百姓一共拥有100元，唐朝时中国老百姓就拥有64元，宋朝39元，明朝44元，国共内战结束时5元7角，现在4元，老百姓被共产党整穷了，台湾人比大陆人富10倍，台湾百姓拥有大量财富，而中国大量财富却掌握在共产党高官家族成员手中。五，面对面讲真相，要安排好工作、学法、练功、生活之间的时间冲突。开始一周会感觉身体疲乏，时间紧张，出现畏难情绪，这些都是干扰。坚定正念，学好法，练好功，坚定救人的想法，师父就会给解决问题，帮助弟子走出来，顺利的面对面讲真相。六，讲真相不要固定在同一个场所时间太长，我们是一天在购物中心，一天在车站，一天在街心公园，一天走街串巷，循环往复。总之，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能平稳安全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许多看过真相、听过真相但是没三退的人，前面的同修都给铺垫过，师父安排我们遇到，往往几句话就高兴的三退了。我们也遇到很多从没听过真相的人，当我们把真相都告诉他，他也都接受时，这时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或者这时来车了。这些人明白真相，但是没来得及三退，可能这些人就在等着其他同修，包括你，等着你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做三退啊。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梦中与梦醒后的震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14日。我大学毕业快一年了，现在一家国企施工单位工作。99年，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和两个姐姐也跟着学法练功。不久迫害开始，我只是偶尔学法。从上高中时，只有自己遇到麻烦事时才主动学法，其实是很自私的有求之心，可慈悲的师父总是给化解很好的结果。从小到大虽然一直对法坚定信念，可一直都做得不好， 偶尔学法也是带着有求之心，心性提高不上来，只是在寒暑假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发放真相传单去救人。大三的时候，由于自己很少主动学法，在色欲方面做得不好，出现了病业假象。由于正念不强，还是去了医院看病，结果诊断是罕见的病毒性结节性红斑病，高烧持续，浑身无力，满身都是大红疙瘩，不敢触摸，一连打了7天针，每次都是打针后症状消失，可第二天又复发。7天后本应好转，可一直没有减轻。我忽然想起师父说，有的老学员说，老师，我怎么哪儿都不舒服，总上医院去打针也不好使，吃药也不好使。选自《转法轮》。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在宵夜呢。于是当即和老师请假，回家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一周内症状消失返校。去年年假回家，看完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心中万分焦急，决心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并以实名诉将。还没想回去后如何做好三件事，离家后到了对象所在地给他讲真相，由于正念不足又人心，结果对象和同学都没真的明白，回到单位上班后状态也不好，还打游戏，自己明知不对，可是就是控制不住玩的欲望，还借口说明天就努力，结果到了明天下班后又玩上了游戏，连续颓废了2天。晚上学师父的心经文，师父说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没有那个基础，对法又不能认识那种程度，那怎么会有坚持的动力呢？你精进得了吗？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你也做不到啊。那个决心，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话使我猛醒，时间的紧迫，学法的重要，常人都懂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道理，我一定规正自己。那晚学法到10点半，感觉很困，就上床睡了。刚睡着就感觉自己离体了，现将部分清晰的所见片段向各位同修呈现。元神离体后，师父给我换了额头、眼睛、后背等部分器官之后，我看到像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的场景，我顺着一条通道向下滑，两边不时还有火焰串上来，知道自己正向油锅里滑行，后背已经被烧伤，心想着我得上去啊，我怎么能往地狱油锅里下呢？然后慈悲的师父将我捞上来，并将我的烧伤部位包扎好后，就来到了一个空间，看到了和自己下世时约好的人，他对我说，我是某某，你怎么不叫醒我呀？怎么不告诉我真相啊？我当时懊悔得不得了，嚎啕大哭，懊悔没有救他，懊悔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哭着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到人间救人。师父拍拍我的肩头同意了，于是我和师父一起来到了一层世界。我以为是自己醒来了，就和家人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本意是救人家，可是前面说了一大堆掺杂各种执着心的废话，刚要说重点的时候，他们却见不到我，也听不到我说话，无论我怎么喊都没用。我急得又求师父让我回去，师父说有两种世界，一种是充满着常人的情幸福，另一种是经历很多困难去讲真相救人，你选哪一种？我说第一种固然好，有我的爱人，幸福又美好，但是我的责任是救众生，我还是选择第二种吧，由师父定夺。慈悲的师父又将我送到一层世界，我看到了一对夫妇，我没见过，但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就来到爸爸跟前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法正人间的时候你就得救了。爸爸同意了，我又告诉妈妈，妈妈也同意了。这时我问爸妈，我呢？我在哪儿？妈妈指着另一间屋子，我就走了过去。进屋没有见到人，却看到桌子上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半白色一半灰色的粉末。脑子里有个念头告诉我， 它是更粗的粒子，闻味儿就能回到人间。我就开始闻，要回到人间救人，慢慢就醒过来了。整个梦从晚10:40左右到11:19醒来，我却觉得经历了好久。醒来后极其震惊，害怕醒不过来救人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后背烧伤的疼痛还依稀存在。第二天午睡，元神离体后，自己已在飞船上。一位老者告诉我，你现在坐火箭都未必赶上人家坐火车到了。醒来后，我悟到正法形势在飞速的发展，我被拉开的层次太远了，只有从现在做起，多学法，在法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做好一切。于是我每天上班和有缘人讲真相，下班后发完6点正念去公园找有缘人，晚上8点开始学法，每天一讲，有时再多学，无论多忙都不忘学法，一定在法中提升。仅以此文鞭策与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抓紧时间吧，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不要错过那些与我们有缘的众生啊，我们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一定会加倍努力做好3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做项目悟真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项目里一直缺人，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曾在其他项目但后来退出了的学员，聊起来发觉即使过了多年，他对当时遇到的矛盾依然愤愤的。身边也有几个平时不参与项目过常人生活去的学员，只是工作生活中偶尔跟常人讲一下真相。可能每个人的承受不一样，但不论如何，以前没过好的关也是过去了，现在师父承受来的这么宝贵的时间，而我们却在自欺欺人，应付一下3件事，我们怎么面对未来？明天并不遥远，说结束就结束，到时候誓约展现在面前的时候，在全宇宙的生命面前，我们去往哪里？我们的生命就是为这个来的，也因为我们的承诺和对大法的坚信，很多神才敢下来当人，轮回中造业沉迷，等着我们的项目把他们救了，而我们不参与，致使这个项目因为缺了这一部分缘分，救不了一部分人，而让他们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庆祝法轮大法日，在纽约广场举办各种活动的时候，有的大法弟子拿传单派发，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与之约定的世人，几世轮回才奠定了今天这一瞬的机缘，开他们锁的钥匙就那一把，别的大法弟子怎么给传单他也不要，就坚守着约定的那把钥匙来打开他们的心锁。每个项目都是师父使前就安排的，很多项目非常缺人，师父安排人叫我们时却不参与，或虽然在其中却没有义无反顾地去做，没有用心，其实都是犯罪。如果项目真有大问题，师父会跟负责人说，就像某植物园学员因为钱财互相争斗影响极差，那个练功点被暂时取消，师父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何况每个人修炼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那么多学员在一个项目里，期间真要遇到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为了修别人的，而有时我们妄谈时总说这项目这问题那问题，负责人和环境怎样怎样，那不等于是在说师父安排的这条路怎样怎样，评判师父做的不合理一样吗？陷入事情当中，陷入人心当中，其实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且不论修炼，即使在常人的理上讲也说不过去，在项目里很多时候学员说负责人不够专业，做事不够完善，常人公司里老板也不会面面金砖，他要全面而专业了还要咱干啥？我们很多学员如果用现在做项目的心态和做法到常人公司做，几天就被开除了。很多项目一直不能专业化，不能向常人公司看齐，不能良性运作，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专业，过错在我不在他。我们参与其中又是修炼人，必然遇到各种矛盾，在项目之中甚至有时感觉承受不住，表现上是其他人无理，他错我对，
甚至于连协调人或领导都站在人家一边。其实在另外空间里，是因为你要成就那么大的威德，所以要有这么大的心性考验。神就是要看在这其中我们能不能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一个项目能救人，我想不是因为事事都对，而是因为大家配合好了，没有人心在，谁也不敢拦，即使从我们认为的人的理上不那么对。同时也有前世的因缘的问题，翻开历史，也许咱们对人家更过分，因为今天修炼了就来这么一下，承受了就结账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自己决定的，师父给安排的路如果不走，那走的一定是旧势力的路。旧势力不但想用恶的方式把项目破坏了，还想方设法把大法弟子从这个群体里拽出去，使其逐渐没了正念，再慢慢宰割。划出去自己是感觉不到的，但表面上就是远离了项目，日常不参与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一个门，离开项目不是因为这项目做成了圆满了，其他新的项目又需要自己去，而是心里过不去走了。就像不在这一门修了，去其他门其他庙重新建立威德去了，在这一门中师父安排的修炼圆满的因素都不起作用了，重修。这边因为没圆满，以前做过的也都化掉了，师父承受的时间也浪费了，有的离开项目划出去很远。而在做项目中，如果我们没有用善的方式来做事，用了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那就和旧势力的做法一样了。邪党靠的就是宣传和欺骗，也是因为人对信息的依赖，所以媒体项目只要能做下去，看的人越来越多，那就是走在成功的路上。信息传播出去就能正视听，破邪党谎言。媒体项目的救人力度是个人不能比的，因此项目里的每个人都会有很大的担当和压力，体现出来可能就在莫名的矛盾上。救人就像天体运转，两个不同体系的天体在轨道上能相遇，那就是缘分，那时能给他真相，他那个世界就能同化得救。但就那么一瞬间，错过去再想遇到或许就不可能了。也许在那个宇宙里的正法弘誓稍后就到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多少世界在随后的正法弘誓到的时候毁掉，变成了空的。即使再造，也没有了那些曾经期待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了他们在宇宙历史上的辉煌和故事。要知道，你我如果不是下世，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生命。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多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向内找后看到的景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了矛盾，明明是我对，却变成我的不是，人心过不去。我拿一张纸，一个笔，坐下来，一遍一遍地背《谁是谁非》这首诗，背一遍，用笔在纸上画一杠。背到五十遍时，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对。一想，我这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背着师尊的法还不放人的理，怎么这么顽固啊？不行，还得背。背到七十遍时心里不争辩了，背到九十遍时觉得自己好笑，怎么这么执着常人的理呢？太没意思了。背到一百遍时，我看见眼前出现蔚蓝色的大海，大海上有一行金色的大字，
大海是我的胸怀。选自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金色的浪花簇拥着这一行字向我奔跑而来，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瞬间我发现自己变得巨大无比，心里打开一扇门，大海和字都涌进了我的心里。我顿时觉得心里如澄明亮玉，身体也格外轻松。还有一次，我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心里想，修炼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多人心，执着自我，认为自己的对。看到同修的执着，没有认真的、及时的找自己，反而认为同修怎么这么不争气。有时遇到矛盾时，不向后退一步，往前顶，还钻牛角尖儿，追逐着事情，用人心来解决。争斗心、妒忌心都很强，自以为是，抱着人中的理，不同层次的理不放，修口做得也不好，没听师尊的话，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同化法。找出的这些人心让我觉得自己修得真的很差。我看了看供奉的师尊的法相，心里很难受，觉得愧对师尊。正想把目光移开，忽然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正在认真地叩拜师尊。小女孩穿着古代的衣服，衣服就像没有洗干净，孩子也有些灰蒙蒙的。我心生一念，这孩子洗干净再来拜师尊呢。这个小孩把自己的一颗心放在师尊面前，心也是肮脏不透亮的，我觉得更不好意思了，这么不纯净的心怎么可以供奉师尊呢？奇迹发生了，师尊伸出手，这颗心蹦蹦跳跳很开心地跑到师尊的手上，在师尊的手上转动，一下变成闪亮的珍珠，晶莹无比。这时小女孩在珍珠光芒的衬托下也变得透亮了。我看清楚了，这个小女孩原来就是我。我一下悟到了师尊的点化，即使我绣得再不好，师尊依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透过朦胧的泪雾，我想起了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弥勒日巴用身口意来供奉马尔巴上师，我一直被这个修炼故事感动，长久以来我却一直不敢用身口意来供奉师尊，总觉得自己不纯净。师尊的点化让我明白了，如果我用心向内找，修炼自己，就是对师尊的最好回报和供养。我想我真的应该好好修去人心，努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要保持住学法的信念。迫害发生后，我曾出现过一段流离失所的状态，怕心表现得很重，外出时心中老是有疑虑，担心被人看见，担心被别人知道，待在屋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也会感到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这样东躲西藏的不是长久之计，像个逃犯似的，并认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有顶天立地的感觉，做什么都是堂堂正正的才对。就这样在思考中，认为邪恶在另外空间看人间应该都是很清楚的，我在人中用人的办法是很难躲过他们的。又想到我既然是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他们的迫害，那么大法就是最有威力的，只要心中有法，邪恶就不会得逞。认识到这些后，我便开始坚持学法。可是在实际的看书学法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干扰都很多，比如疲倦、迷糊、犯困，脑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念头等，他们会让你感觉什么也学不进去， 同时外在还有一些事需要去解决、应对等。有时真的很难摆正学法与做事的关系，可是不管怎样，我都不放弃学法的信念。有一次忙完后准备学法，可是拿起书后只看了两行便困得无法抑制，一头倒下睡着了。醒来后又觉得自己今天法学得太少了，况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内心也没有升华的感觉。如果不努力的和自己的惰性斗一斗，继续坚持学法，又怎么能否定迫害呢？于是爬起来后又坚持看书学法。就这样克服各种干扰，连续六遍看完师父的新讲法。有一次突然感觉整个思想仿佛进入了一个很深很广的物质能量当中，可是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表面只知道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做什么都会关系到未来，而且开始把修好自己和救度众生联系上了。紧接着又感受到原本笼罩着自己的那种无形的压力减弱了，整个身心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而且身处的环境氛围似乎也都变得自然明朗。接下来在遇到的事情当中，我无意间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后，却不曾想思维一下子被打开了，竟然从中明明白白地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都是执着和观念。回过头来数一数，将近20多个，同时认为自己做不好的时候，都是因为背后有那些不好的因素在起作用。从此后外在的环境渐渐地开始好转，最后有关部门有的人还主动了解真相，并声称他们以后再也不找我了，而且很快有了稳定的修炼环境。渐渐地我对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的法理深信不疑，在住师正法的修炼的过程中也能保持住学法的信念了。以上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多谢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